好，那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非常高兴今天又有这个机会，我们来讲课，主题是谈经变讹。六祖谈经啊，其实我们导师觉得这个经它是不，这个六祖谈经这个算是论呐，哈，菩萨的论。它取作经呢，其实当初的取法应该是六祖的一个论。一个论述，因为菩萨写的都不能叫经，那佛讲才能叫经。但是当初的名字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那个佛经的经，而是指说这个菩萨写的论，当初的名字取成这样子了。那《坛经》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六祖的一个方便说，还有他的说法里面呢，经常被误解、被曲解。被曲解他的意思，被把这个六祖的方便的意思当做究竟的意思，还有六祖里面含摄的一个修道的过程，可是有的人都把它省略掉，当做六祖就这个意思，所以等于说《坛经》其实里面是有一些地方需要来说明的。借这个机会，刚好借这个机会，你会看到说，哎，怎么好像有一个刘灿良这个名字？那这个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缘。今天为什么大家有这个机会来讲课？那缘起也是这个刘灿良这个人哈。我们上一次在讲课的时候，那曾经就是跟着随他学的人有这个会面的一次机会。我们是要把导师的这个对他的一个看法，以及希望他转变的这个。整个我们的用意的转达给他，因为他一直就是不肯来跟我们会面，我们一直把讯号发出去，希望他来跟我们会面，那他一直不肯，为什么一直说要跟这个人会面？因为他现在是第一个为物言物，第二个是破坏正法非常严重。那今天呢，早上大家看到我们导师讲经，你已经知道。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在救这个他的现在目前的业很重的人要救他，不是为了去排斥他、抵制他而来做这个事情，是为了挽救他，挽救他以及挽救一起跟他学的人，因为一起跟他学人是被他误导，是自己本身不知道，而是被他误导，不知道真正的佛法到底是什么，所以以为他说的是对的。可是借着我们的说明，终究有很多人发现到说，原来我们这样如意的跟依照佛的教导来这样来弘法学法才是对的，才是一个菩萨应该走的路。那在我们上一世呢，讲过以后，他有回应，他回应的说是答应了我们说，在9月13号到9月28号要到台北来跟我们会面，台北的正觉同修会来跟我们会面。透过他的这个，我们跟他会面的一个学习人呢，有来转达。那这个时候他转达几点，我们这个都有信件了哈。他说他表示说很期待和我以及蔡老师会面，说因为他呢是8月份要在纽西兰做身体的全面检查和治疗，所以呢9月13号才可以回到台湾。这个他然后同时说希望有以下3点的回复。第一点，刘灿良对同修会的关注和指导表示诚意感谢。第二点，刘灿良会在9月28号之前去同修会拜访孙老师跟蔡老师。第三点，因为刘灿良在职学校每周二晚上6点到9点有课，所以呢他会在拜访前呢，电话来联系具体时间。这是他当初。给我们，那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就是承诺当做一个承诺，他对我们的承诺，我们也接受他的承诺，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空出来。本来我们是9月份也要来走访其他地方，应该有的同学可能知道，可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们把时间留给他。而且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说可以，没有问题。那请他呢，最后确定日期以后，请他跟我们的教学组窗口联系。那我们也接受他用。这个别人转述了，别人转的方式来接受他的这个日期的定嘛，7月31号，也回信的说没有问题， 啊，这个问题这个事情是确定，可是我们呢就是这样子时间一直过，结果还没有到九月十三到九月十八的时候，我们就接到讯息了。接到什么讯息？接到他到纽西兰的讯息，因为他现在是移民到纽西兰。那他在纽西兰呢，他有一个跟他一贯道道亲的讲课的一个场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了，他在纽西兰就说了，说呢，他对表达出对导师很不满的言论啊。第一个，他说导师呢在2003年产生的时候就是梦觉晕倒，这书中有写嘛，哦，导师从来不会去复藏什么事情的。那他说导师醒来以后性情大变，说自己已经是四地菩萨，说导师自己说他自己已经是四地菩萨，跌倒又醒来性情大变，而且呢还说呢导师把我们会中其他开悟的菩萨定为初地菩萨啊，所以说只是定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初地菩萨，所以才会有2003年那些年出走，因为不满说导师只定他跟他开悟跟他学跟他开悟人只是初地菩萨，他自己初地是四地菩萨，所以因为这样才出走啊。这是从纽西兰传来说他是这样子来告诉他们的，这些道亲讲课的时候这样讲啊。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以后觉得说，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九月十八还没到嘛，我们还是持续的等，因为我们觉得说你承诺，你的承诺我们不会挥毁你的承诺，我们还是接受他的承诺。可是他在八月份到纽西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批判老师了，你一定想说他不会来的，可是我们还是遵守承诺，九月十八以后再看嘛。我们还是觉得说既然你说已经文件已经来了，那我们就等。可是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说他根本不会想要来跟我们会面。这里面他所说的部分呢，我们看到我们都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被定为初地菩萨，我们都不知道，不可能嘛，哈，这个不可能。我们开悟的人，导师已经说是七诸位不退，见性是十诸位之后就是进入行位，这个很明确的这个所证啊，然后位在哪里，所断的是什么，非常明确。这个我们都不会自己想说自己是初地菩萨，可是他这样的说，等于是在。等于是对同修会的一种诽谤。那这个事情我们还是等到九月二十八号啊，就没有消息了嘛。可是上海的他们的随着学者一直认为说，哎呀，他的老师刘灿良一定跟我们会面，其实是没有。哦，那后来呢，这个导师说，那这样子，既然这样的话，我们那时候是说，他如果没有来跟我们会面，我们就会写书出来，把他所说的光所说的课。把它写出来，可是写出来要花很长的时间。导师的指示是说，那你用讲课的方式吧，啊，我们是快速的把他的资料整理出来以后，就重点呢都折入在这个你可能的讲义里面，就从他的讲课的东西折入出来。那我们会一一来告诉你说，为什么他是错，他解释错的地方在哪里，他悟错的地方在哪里，啊。他曲解经文的地方在哪里？他戏谑把佛拿出来当这个当做一个调戏的对象，对佛非常不尊敬的地方在哪里？你如果是佛弟子，你会接受吗？啊，这讲义里面你可以一张一张翻来看，你回去以后还没讲到，你都可以先看。那我们会做一些举证解说，哈，我们绝对不是凭空来说。还有今天呢，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今天我们绝对不是以说是非的方式来说，因为导师在书中里面做吹嘘显证，不是在说是非。说是非是在说这个人的行为如何，这个人怎样怎样，那个才是这个人生活中什么事情，那才是说一些他生活中的这个犯戒行的那个部分，生活里面的戒行，律仪里面的戒行，那个是在说是非。而且我们也不是在说是中过，为什么呢？因为到目前为止，刘灿良都还没有证受三皈依，没有证受菩萨戒，所以他不是菩萨，不是佛弟子，所以没有所谓说是中过的问题。好，说是中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菩萨僧团里面，啊，大家学戒了以后，犯了过失了，但是人家有忏悔了。那你如果今天是听他忏悔的人？他忏悔过了你，可是你听他忏悔，你却去跟别人说 别人某某某他犯了什么过失，人家已经忏悔，可能把你当对手忏，或是对众忏的对象。可是你知道了，你去说给别人听，说某某犯什么过失，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说示众过。好，所以要知道说示众过是在僧团里面同样学戒的。那我们在学戒过程呢，是希望大家能够经常忏悔、清净以后重新学习，就是邪戒本身不怕犯错。啊，忏悔清净，重新学习；忏悔清净，重新学习。每一次借这个机会，让大家一直知道说，原来那是过失，那是我们应该调整的，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他呢，基本上没有证受菩萨戒啊，也没有证受啊三皈依。这个道理，等一下也会说到哈。这个资料我都有印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讲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地来用他的东西来讲呢，是因为他的东西呢，主要是道法所得。那道法所得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今天不是以佛弟子的身份来学习这个正法，他是以一贯道的身份，因为他当了一贯道的讲师，当了二十几年，在他哈当初接触导师的法的时候，还是一贯道的讲师。那他并没有证受三皈依，也没有证受菩萨戒，但他道法的源头是我们已经退失的人的2003年已经退失的人杨先生那边。这个呢，我们有证据，因为认识他二十几年的人都跟我们说呢，他早期就跟杨先生有过往来，而且呢，他早期也跟他的一贯道的道亲说，他呢因为看了导师的书，所以进步很大。他之前的事件都是错的，这个他的讲课讲的时候，这个我都有印出来，可以证明我并没有说错话。好，他自己跟别人说，他是以前的错之见都不对，自从读了导师的法以后，他的之见才转过来。可是他仍然不是以佛弟子的身份，他并没有，他还是一样是以一贯道讲师的身份。那这样是什么？就是道法，因为他不是真正依止三宝来学法，不是以佛弟子的身份来学法。那因为这样子，将道法所得拿去讲的，这个过失很重，这是地狱罪。大家知道这个虚身的事情吗？虚身的外道虚身，在经典里面呢，佛有举出来说，外道虚身他当时啊，他释迦牟尼佛来这个成立僧团以后，因为身口一清净，法又是如理作义，让人真实解脱的，所以得到的很多供养。那外道呢，就失去供养。那外道为了要得到供养，他就派一个虚身立根的人，说：“你去看看人家瞿昙那里到底在学什么法，把他学过来，那以后我们就可以用他的东西来讲，就可以得供养。”他是用这种方式派虚身去道法，所以称为道命出家，为了道命而道。这个世尊的座下出家，他还有真的有出家哦，还真的是有皈依哦，以外道的身份，可是为了道法而真的出家，而表象上这个意思。可是呢，这过程里面，他心中还是认为他们的这个禅定啊是解脱，因为外道就是世间法上，他们就一直想要求解脱，是以禅定为他们的修道的方法跟目标，以为那是解脱。所以呢，他就问这个跟他一起的这个比丘，问他说啊，你是不是因为比丘说他已经今天已经所作一半哈，犯行已立嘛，那就是表示他已经解脱。他就问他说，那你是因为证了初禅而解脱吗？他说没有，不是。啊，你是证了二禅吗？三禅、四禅吗？这个比丘说不是。他说那你不是证的禅定，为什么你说你是已经这个你没有证受禅定？为什么说你已经解脱？因为外道不懂得佛法，所以认为一定要证禅定，那这个比丘说没有，因为我是会解脱，那这个时候呢，虚身觉得好奇怪，他就去问佛。问了佛以后呢，佛就跟他解释说，啊，他们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他不懂说什么叫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因为外道没有基本之见嘛，所以呢，外道里面没有解脱法，只有佛法里面有解脱法。大家一定有个观念，外道没有解脱法的，佛法中才有真正的二圣解脱，还有大圣的佛菩提道，这整个真正的究竟解脱。 所以呢，他问了佛，又佛就跟他说：“哎，佛当然知道他是道密出家，佛怎么会不知道呢？”可是他就观察，观察他到底是怎么样。他来问佛的时候，佛就告诉他这样子。那他不知道说什么叫先知法，诸我后知涅槃，佛就跟他解释十二因缘法。解释完以后，哎呀，这个虚声终于断我见。解释十二因缘法要断我见以后，哎呀，他终于知道说，原来啊，因为他已经证了禅定，又断我见了，那是接近解脱了。证个禅定又断我见，这真言解脱已经有三果的正量了。所以呢，他当时就觉得说，哎呀，得了法以后，马上跟佛忏悔说，我是来道法的。得了法以后，因为他知道不对，差很远啊，然后他就承认说他道法，然后就叫忏悔佛，就说那你应该如何如何忏悔，你应该要见自己的错误，知自己的过失，见自己的过失要忏悔。佛就教他你该怎么忏，该怎么忏，这样子你未来世呢还是不失这个功德，不失威仪。哇，这虚声就真的忏了。忏悔过后，佛就告诉他，凡是以道法为目的来道德法的，把道法所得拿出去讲的，都是要受地狱罪。什么样的地狱罪呢？佛跟他譬喻说，一个国王抓到一个小偷以后，把他绑在那里，早中晚每一餐都是300毛这样打他。早上100毛，中午100毛，晚上100毛。问虚生说这样痛不痛？虚生说一毛就很痛，来300毛。佛就告诉他说，如果是道法所得，再把道法的内容拿去跟外面讲，是比这个还痛苦，那就是地狱罪嘛。所以呢，道法所得，我们是不希望因为他这样子犯的过失这么重，以后又去跟他学的人不知道。而且跟他学的人还以他在《坛经》里面所说的方便说，以为说不必真正三皈，不必受戒，那就是那就已经成就成为佛弟子的，就是菩萨了。这就是误导学人的地方。那误导学人，他这个是他这个刘灿良本身的过失。那学人不知道啊，我们就要借这个机会救他，我们要说出来。要救不知道跟他学的呢，而且我们也是希望刘灿良能知道这个过失很重。那我们之前希望跟他约，就是要摄受他。你知道导师的心量很大的，希望摄受他以后呢，希望他回归到修学的次第，能够忏悔以后回归修学次第，然后慢慢在我们还是有那个计划说，还是要培养他嘛，让他继续能够回归到真正一个佛弟子的一个修学的次第，将来说出来是真正的佛法嘛。但是他就不愿意的前提就是他在纽西兰所说的话大家已经知道了，第二个就是他不来跟我们会面嘛。然后跟他学的人呢他也回了，给了一封信等于说跟他学的人，他认为他开悟的人，继续在开班讲课的人，发了一封信证明说他真的没开悟。他不知道他这一封信证明他没开悟那因为他有这个功德，所以我还是不把他指明出来。等于说这个人呢，因为发了这封信可以证明他没有开悟，这个功德很大，所以我还是把他的名字隐藏起来。将来他如果有要忏悔，那我们还是接受他忏悔，那至少不会在今天让人家知道他是谁。他发了一封信说，他因为呢跟我们接触了三次认为我们所说让他生起烦恼。因为我们所说都是说法对在哪里，错在哪里，错哪里是刘灿良错在哪里，是把名字指出来的，刘灿良错在哪里那这个部分他觉得生起烦恼。同时我们跟他会面的时候他也在场，我们说了很多很多，他也知道说这些有些地方是不对的，可是他不愿意接受，他觉得他升起烦恼。为什么？他说他不能转移。那不能转移的意思就是我见没有断，大家知道吧？我们一直强调，开悟的人一定能转移，开悟的人一定断我见，才叫开悟嘛。所以从这一点可以证明他是没有开悟的，因为他自己写的说，因为他不能转移，没有办法转移，所以一直产生烦恼。同时他也说，第一地的法是 无分别法，法没有高下，没有正邪，没有所谓持戒破戒没有所谓的这个明心见性登地。 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说这些谁误错了谁误对了，都不是第一地的法。大家觉得这样讲对吗？对不对？哈，开悟以后，如来藏本身虽然没有所谓悟不悟，没有高下，没有误错误对，可是悟的人是谁啊？是五蕴，是觉知心吧？对呀、啊，犯戒的是五蕴，是觉知心嘛？可是你不能拿说如来藏没有所谓持戒犯戒，如来藏没有所谓误对误错，而来说哈，我们说这个谁误对误错，我们说我们是有所得法，啊、哦，等于这样子，他对他来讲，他对佛法完全不懂，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佛法，完全不知道修道的次第是什么。你的五蕴有过失，你的五蕴没有智慧，那是五蕴本身就要努力修学，你不能说啊，反正如来藏。没有所谓悟不悟，如果这样没有持戒，没有所谓持戒波戒，所以不用谈论这个。这样子能够修道吗？不能。这样子法能够弘传吗？不行。这样子法会毁坏的。这种相似的又不是正法，如果继续让它这样下去，正法会毁坏，正法会毁坏。因为真正应该修道的次第变成不重要的啊，反正如来这样没有过失嘛，不要去说是非，就不愿意接受我们来说这样子不好，应该这样比较好，他不能接受，因为他我见不能断啦、啊。所以大家知道，一个开悟的人，我见一定断啦、啊，因为开悟跟我见断这件事情是不能模棱两可的，是同一件事啊。那重要是在断我见啦、啊，所以菩萨的开悟是开悟一定是断我见。不可能说开悟以后我就不能转移，我那个我就没办法接受说啊、我悟了啊，变成没有悟，我不能接受那个我，那个我就很强嘛。哦，那应该说你如果今天是真正求法者，悟错了，应该赶快来求说为什么悟错了，为什么差别在哪里，才是我们今天求法者的一个要重视的地方，对不对？啊、哦，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七天里面讲课，还把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的，我们从来没有讲这么清楚过。我们在台湾讲课没有讲这么清楚过，我就跟我那个班上的学员说：“哎呀，可惜这个课在这里不能讲，我只能在上海说，哦，因为会把这个他说这里误，我说没有误，为什么没有误？我会申论清楚的，然后同时会把他所说的一些所谓这样叫误的东西，我会拿出来解说。你看这个机会是不是很难得？很难得，所以呢，今天。”把这个课讲完，一个礼拜讲完了，大家得到利益了，也是因为他的因缘，所以希望说他能够因为这样能够转变，他能够转变的话，他所犯的过失就能够止，我们不希望看他的业越来越重，因为终究虽然说他今天没有证受皈依，然后没有证受菩萨戒，终究他的法缘还是来自于导师，好，所以这一世如果说他都不愿意接受导师的摄受，但是呢他心中有一点不甘愿，说都被我们破光了，结果人家都不信他了，还是不甘愿，不肯忏悔，那么这一世如果一直这样没有办法被导师摄受，结果因为这样子变成要入地狱的话，那么我们导师还是会摄受他，将来导师如果说在正量上一直提升的时候，还是会摄受他的。是为什么呢？不用成佛就可以摄受他，为什么？我要举个例给大家听。在这个经典里面，佛有讲到一个不思议光菩萨的例子。不思议光菩萨呢，他之前叫做饶财菩萨啊，另外跟一位咸天菩萨是当作一个，咸天菩萨两个都是开悟的，咸天菩萨的行持威仪都很好，等于说饶财菩萨是跟着咸天菩萨一起修行。饶财菩萨有点像他想修苦行，所以说好，我给你差遣好了，他想要去除性障哈，所以就说好，我让你差遣。他想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除他自己的这些性障，就没想到他性障很重，因为他呢就喜欢到这个这个聚落的地方啊、去跟人家去等于是攀一缘啊，揽一堆事情啊，不好用功，他没有自己想要用功，可是喜欢到处去攀缘，去跟人家这个集会啦，找事情，就是说希望去弄一些事，然后呢跟修道无关的事情，那这样的话这个咸天菩萨就跟他合辙， 说你不应该这样子啊，你不应该每天到市政里面去这样去集会聚会去揽这些事情进来啊，哦，那先天菩萨喝着他，可是饶台菩萨就生气，就很生气起嗔心。那先天菩萨为了他好，因为同修道友嘛，为了他好，那还是一样跟他劝，结果他不听，以后起嗔，起嗔以后他就骂这个先天菩萨，说先天菩萨是这个，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说是那个狗娘养的一样，这样骂，说你是这个淫女生的啦，淫女去偷男人生的，啊，这个饶财菩萨这样骂，这个不是我编的，这经文里面就这样写啊，我讲出来都觉得说，哦，他这个真的是口业真的是太恶劣了哈，这样来骂这个先天菩萨，说他是淫女去偷男人生的，然后生出来以后呢，这个哎不认识父母是谁。这样来毁谤这个先天菩萨，结果呢，因为他嗔心太重了，又不懂得忏悔，那这个先天菩萨，可是他骂这个先天菩萨以后，他又没有离开他，又跟着他，结果先天菩萨结果说不行，他这样的话，他就等于说跟他气舍掉了，哦，那因为这样子呢，这个饶财菩萨这个时候舍报以后呢，就啊。应该要升地狱的哈，因为这个口业很重，对不对？这无根毁谤菩萨哎，应该要升地狱的哦。结果先天菩萨护念他，没有让他下地狱。结果呢，因为这样子，结果他升到淫女的胎中去。这个饶财菩萨呢，就九十一劫哦，这么长哦，都升到淫女的胎中，然后被丢弃在路上，被狗咬去吃。每九十一劫都是这样生死，什么生死？被淫女所生，丢弃以后被狗去，就是咬去吃。九十一劫有多长？一直到佛这一世来到人间以后，佛跟着众人看到，哎，有个婴儿在那儿，然后被丢弃，然后佛知道他业已经尽了。九十一劫够长了吧？够长的，业已经尽的善根，因为当时有善根嘛，所以经过佛的摄受以后。他能够说，就他知道他自己过失了，知道自己有过失，经过佛摄受以后，就说出他过往过失，说后来呢，就这个善根的关系，就还是一样啊，就业尽了以后，结果佛就说他是不思议光菩萨，整个光芒啊，这个照射所有随行的人，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你看那个显天菩萨就能够去摄受这位饶财菩萨，他还不用成佛。所以佛菩萨有没有能力摄受有情？有能力，哦，那可是刘禅两个主张是佛菩萨没办法摄受你啦，你不没有出地以上，他没有办法摄受你啦，没有办法加持你，这完全错误，哦，完全错误。我们老师将来也会去摄受他，也会去摄受这个刘禅两，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因缘，所以大家得到很多利益，对不对？得到什么利益？第一个不能为物言物，好，哦。第二个，这个到底你以为物的东西，如果不是什么，不能随便讲的。第三个，不能随便好为人师就去讲，不管秘密，以为是秘密的广泄出去，不能做的。这些事情都是重点，不能随便解释经典的，他都随便解释经典，用自己的意思解释经典，然后说这是佛说的哦。哎呀，真的是自己随便解释都说是佛说的，我们都会举证出来，经典不是这样讲的。哦，所以我为了准备他这个东西，也是可以讲说哈，在短短时间内花尽我全部的心力把它准备出来。因为没有这样的话，你们一定不会相信，因为里面可能没有看过很多经典啊。你以为说他说的是，你以为我只是想要批评他而已，不是的。所以我们绝对不是以说是非的方式来说，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态转变过来说，我不是在听。正觉听讲流禅两个思维，不是，绝对不是，而是说在法义上还有修学的态度上，在法义上修学的态度上，这是很重要的。修学的态度上不正确的话，就会犯他这种过失，所以修学的态度非常重要，哦，行菩萨行以及修学的态度非常重要，重于说，啊，你现在开悟了，你想要得密意，重于这个，你想要赶快得密意，重于这一项。所以我们说今天呢，借这个机会 我们把他这个坛经里面他所说的，以及他其他经典所说的很大的过失的地方哦，就包括说他曲解经义啊，违逆佛意，然后呢，这个自己悟错了，说他自己开悟，还有他整个消遣佛，把佛拿出来当儿戏这样在消遣，非常轻蔑的态度，误导学人的地方，严重误导学人的地方，这是这几个重点。那么这些重点也是你该学习的地方。你今天的这个所经历的知见，所收到的讯息是对的，那你后面你就很安全。一则你不会被误导，你也不会去误导别人，你也不会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是不是很安全？非常安全。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走了一条就是，安全的路。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你要能够在法毗那耶里面而入法毗那耶，对不对？你像刘禅娘这样，就完全是违背的法毗那耶，完全违背的法界的规则。这个业非常的重，好，这里面它呈现出来的东西，我们今天如果说了，那这个讲义呢，你可以去传给别人都没有关系，因为这里面既然我可以写，表示它是可以公开的。好，我们的，因为我们导师本身有种子，所以呢，不会随便的去泄露什么东西。纵然你以为我们泄露，可是是没有，啊，这个是因为导师有种子的关系才做得到。那我们在导师座下修学。我们就谨遵导师的教示来做，所以不会去走偏差的路。这个地方是，跟大家说，因为这么远啊，没有机会经常每个礼拜听到我们一些东西。但是呢，既然我们这一次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那我们就借，今天我们准备出来这个谈经变额内容来讲课。好，那请大家一定要有个前提就是。不要以说我们在说是非的方式的这样来看待，好，因为我们上次讲完了以后，就有人说，希望我们不要讲太多人家的不是啊，因为上海人不喜欢听到我们说人家不是。那可是我们不是在说人家不是，我们是在说这个地方，它误导学员的地方在哪里，破坏正法的地方在哪里，这是很严重的，我们希望挽救它。那今天需要把名字举出来。是因为这个影响有一定程度，我们才把名字举出来。我们前面已经做了很多次引附名字的动作了，到现在为止举出来，是因为我们前面该做的都做了，我们留给他的余地都留了。好，那我们不是没有要有为他，就是现在还是为他，希望他能够了解，导师的慈悲心。我只能讲说，将来他因为这样不懂得忏悔。而要受这个地狱恶业，导师还是有能力摄受它，因为导师的正量已经是一世一世比一世增进的。好，那我们就开始要来进入我们的课程了哈，那就是开始就是第一页，第一页的这个谈经变额，这里面由他所说的这个第一品开始，那这里面讲到是因为谈经里面讲到哦，就是说。有人在问说，这个犯四众五逆的人呢，是不是这个断善根？因为在《大般涅槃经》里面有说，《大般涅槃经》里面说啊，说这个一禅提人哈，一禅提就是表示他是断善根，断善根的人也是有佛性啊。那这个地方你就要提出来问呢、啊，那。这个一禅提人是不是要断善根佛性呢？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说，他解释的是什么？他说啊，这个人不管犯四众尽作五逆罪一禅提的人，他的如来藏清不清净？我还是清净啊。他说这个叫不二之法，所以呢，断善根佛性吗？他说佛说呢，善根有二，一则常，二则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我们以向善说世间法来看，向善说常无常。你告诉我佛性常还是无常？种子起现行后的一切运处界常还是无常？无常对不对？可是它的体性空性呢？常，所以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二。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他所说的。 这个地方呢，我们的辩额是说，佛性非常，啊、哦，二圣入无余涅槃位，佛性不现前，但非断灭，故不断。菩萨不入无余涅槃，凡夫轮回不断，故佛性不断，非无常。这个是一个层面，我们要讲这里有两个层面，要让大家了解。那另外一个层面呢，我要先说，再来解释这个层面。好、哦，这个我在这里面变个这个层面呢，讲的是真正的眼，真正的佛性，眼见佛性这个佛性。那么佛性跟见性呢，在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他说的都是指众生的成佛之性，见到众生有那个成佛之性。哦、六祖坛经里面讲的见性，不是指眼见佛性那个佛性。那我辩额这个地方呢，讲的是指这个眼见佛性的佛性。那我现在另外层面要告诉大家，是指成佛之性。啊，成佛之性，因为这个成佛之性讲完了，我们再来讲我光火里面有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大波涅槃经》里面讲的，断善根人，一禅提人，不断佛性。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为什么说一禅提人叫断善根，又不断佛性？为什么叫断善根？一禅提就是指说他犯了五逆十恶，下了五见地狱，尤其是毁谤菩萨藏，违背法毗那耶的。他因为这个罪很重，罪很重呢，他在地狱的受的果报非常的长，长到你不可思议。你只要想一想就知道，我们欲界六天呐、啊，我们只要知道，啊、四天王天。啊、哦，三十三天一直上去，这欲界六天，四天王天呢，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五十年，他们的寿量是多少？五百岁，啊、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很久，很久啊？可是他只是四天王天而已啊，还有三十三天更长啊，三十三天是等于是他一天是人间一百啊，等于是一百年嘛，一两倍嘛，都乘以二。那么你看欲界六天享福的日子那么长，那地狱的这个寿量呢是更长，更长哦，比这个更长，让你真的是不知道多久，不可数。那么一到这个无间地狱去受的时候，这个罪很长很长，因为在地狱里面一直受罪，根本没有一个一刹那让你去施善法，没有一刹那让你去听闻正法，没有一刹那让你可以忏悔，因为那个每一刹那都在受苦。就像刚刚我举的这个佛说虚声道法这个事啊，佛跟虚声说，道法者将道法所得向他人说，所受的罪就比那个每日一日三次受一百毛三百毛那三百毛那个痛苦还痛。这个是真的是想象不到，一毛跟你吃下去你一定痛很久了，何况一次三百毛。所以呢，我们可以讲，
在地狱里面是每一刹那都在受苦，没有一刹那让你觉得说可以喘息一下。那么这个这么长劫的恶报受完以后，不是马上回到人间呐、啊，还要回到这个畜生道、恶鬼道，最后才回到人间。
可是这样长的时节，这中间完全没有一个机会让他再长养善根，完全没有。那么一到人间来以后，一听到正法又开始诽谤。因为没有机会让他转变嘛，所以那种当初毁谤的习气还在不在？还在啊。所以一听到正法又不高兴哦，又开始心里起嗔以后开始毁谤了。那么一毁谤，当然又要去受这个恶业果报。那么这样子回到人间又谤正法又回去，或者说回到人间又造五逆七恶，这个应该说是七逆五恶，七逆五逆这些重罪，那才会说这样的人叫断善根。意思说，他的善根什么时候才能够再长养起来，才叫断善根？善根没有长养的机会了，没有的。因为我们在人间，我们学戒以后懂得忏悔，对不对？纵然说在人间呐、啊，你受菩萨戒，可是不小心跟着这个人家去犯了所谓的这个十重，虽然很重，可是你懂得忏悔，虽然懂得忏悔，可是没有见好相，懂得忏悔还可以再受戒啊， 菩萨戒还可以受戒啊，因为将来功德，你虽然这个饭食众没有见好像，还是第一愿，可是很快回到人间，等于说这种善法意护可以护持你摄受你在地狱的果报快速结束。犯了十众虽然是地狱业，忏悔没有见好像，还是可以受菩萨戒在这一世里面、哦、那地狱业不能免了、啊、因为这是这个戒罪嘛、哦、所以呢，可是因为这样的你的再受菩萨戒的功德，忏悔的功德，增长善法意，那么这样的话就不会像断三根的那样子。所以为什么说学戒功德不可思议、哦、受菩萨戒学戒功德不可思议，但是就是大家因为学戒可以避免去犯这个重戒，经常亲近善知识学习，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态度修学态度都正确，就不会犯这些过失。那么我们刚刚讲说断三根人为什么说没有断佛性，因为他虽然一直在地狱里面到人间这样子，可是他未来有一天碰到善知识，碰到他有缘善知识摄受他以后，他仍然可以再继续的长养他的善根，继续长养善根以后，那将来还是有修学佛道的机会。所以这个提婆达多虽然他佛是对佛所做的种种出佛身学，对不对？破佛而生的事他都做了，可是他受佛护念，佛还是说他可以成佛。虽然提婆达多是成一禅提人，佛还是说这未来还是可以成佛。为什么？因为这个果报尽了以后，佛摄受他，佛摄受他以后，将来还是一样可以在，因为他的功德很大嘛。因为他佛事的时候故意来示现这样的过失，让众生知道这个过失很重，会升到地狱去，对众生的警示很重要。这种警觉说不应该随便这样犯过失，所以受佛所摄受。那虽然当时是属于一禅提人断善根，可是佛还是说他未来可以成佛。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因为在地狱里面就结束了就灭了，他不可能在地狱灭嘛。如果在地狱灭表示在地狱可以解脱啊，那不用害怕，因为可以解脱嘛。因为他这个果报总有尽的时候，尽的时候他终究还要去到他该去的地方，依照他果报尽了以后所仅存的这些内容是到哪一道去，最后还是会回到人间来。好，那只要受到善知识摄受，继续修学，那么还是有这个成佛的时候。最重要还是因为为什么会轮回不能断，到地狱不能结束，就是因为有一个不生不灭的金刚心如来藏嘛。好，因为这个心永远不会灭嘛，那这个心本来就具足了能够成佛的功德，虽然这个犯过失的本身这个人的这个五阴所犯的这些严重的这个恶业，一直让他不能脱离三恶道，可是还是由如来藏去成就他三恶道的果报嘛。那果报有尽的时候啊，为什么？因为如来藏无尽嘛，对不对？有一个无尽的法，所以果报必然有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可能大家都成佛了。他一禅提人要受的恶业有多久，你都难以想象啊。因为我们的努力修学是三大阿僧祇劫，可是他的恶业果报是没办法数的，没办法数的。好，所以我们来说，今天我们也是要劝这个刘灿良以及跟他随学的人，要重视这个，重视这个未来是这个不可数的这个恶业果报，比起你现在规规矩矩来修学三大阿僧祇劫是长很多。你规规矩矩来学还是三大阿僧祇劫，数得出来吗？三大阿僧祇劫。所以呢，等于讲说一禅提人呢，虽然断善根，可是佛性不断啊。他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未来就不能成佛啊，这个只说众生的成佛之性，这个叫做我们说的坛经里面说的，以及佛在大般涅槃经里面说的一禅提人他仍然没有断佛性，这个是指这个意思。可在这呢，在这的意思就是说，他讲说一则常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事故不断。他解释说是总之其现行以后呢是无常，可是呢这个 它的体性是指如来藏的体性是空性呢，所以是常，把这样子解释成这个佛性非常非无常，不知道大家懂不懂，看起来好像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说，因为一禅敌人为什么说他没有断佛性，大家已经了解对不对，是因为这个道理。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用我们所谓的真正的眼见佛性这个佛性来解释佛性非常非无常，你就听了知道说，哎呀，这个在导师座下学的法讲出来就是如理啦，让你听起来觉得说这个道理像是通的，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那么这里就是我们说的变额，说佛性为什么非常非常的道理是什么。真如佛性并不是一法，真如不等于佛性啊，不能说明心就是见性啊，应该这么讲，明心是见清正如来藏心体，见性是眼见佛性，这是两个法啊。那两个法是两个正量，一个是明心的正量，一个是眼见佛性的正量。这个跟我们刚刚说的说众生皆有成佛之性那个不一样哦，大家要先知道哦。那个我刚刚解释过对不对，现在讲的是指真如佛性这两个以你清正的正量来说，明心不等于见性，真如不等于佛性。真如明心所悟的这个心体这是悟的这个心体本来无生，悟的这个心体有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这样的这个体性。可是佛性呢，是能够以你的肉眼亲自见到清净无染的佛性以你的肉眼亲自见到，亲自见到以后呢，同时呢是能够在无情上面见到自己的佛性，有情身上可见，无情身上也可见啊。可是如果说以刘灿良的解释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在无情上解释说为什么可以在无情身上见到自己的佛性，对不对？他觉得说一切众生都有成佛之性，那只能看到有情啊。可是我们却要说眼见佛性呢，你要在无情上面也见到自己的佛性，可是不是说你的佛性在无情上面，不是，这是限量亲自所证的关系。那么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明心是证的这个心体，眼见佛性见性是证的这个心清净的法性。清净的法性在这个十八戒法中见到，它真的在有真实的法性在运行，不是这个刘灿良所说的它是空啊，它体性是空啊，好像觉得它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以刘灿良的解释呢，只有种子起现行啊，如来藏是空，是什么都没有的，它的概念只有这个。但是我们说不是，如来藏真实有真实法性，它是不空的，种子本身是空的，因为种子是要借因借缘才能现起啊，所以种子本身的现起不是如来藏的不空，这个观念大家一定要知道哦。如来藏所含藏的十八戒种子的现起不是如来藏的不空哦，如来藏本来就有不空的佛性啊，本来就有真实如不空的佛性啊，它是真空妙有，真的空，是它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无我的人无我法无的空性，真实不虚的佛性啊。可是刘灿良都说是因为种子起现行所以如来藏不空，这是颠倒，所以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他是悟错了，他完全没有开悟，是现象错误。那我们先说我这里讲的说佛性非常是什么，就说我们二圣人他有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对不对，对，入无余涅槃我们说他不是断灭嘛，为什么不是断灭，五蕴十八界不再现行的为什么不是断灭，因为怎样还有如来藏，它本来就不生不灭嘛，对不对？如来藏独存不再出生五蕴十八界的，我们称这个叫无余涅槃嘛，它不再出生三界有， 他本身独自的一个心体的状态，称为无余涅槃。那么这个时候呢，请问这个时候有没有真如佛性？有没有真如佛性？在无余涅槃会有没有真如佛性？有没有？啊，一边有一边没有，哎，怎么办？有还是没有？哎呀，听我说你就会知道，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你说有，你的有是什么。好，我们说心体本来不生不灭，对不对？然后呢，五蕴十八界都不在现前了，请问佛性有现前吗？对，所以无余涅槃位佛性不现前，知道这个道理吗？所以表示说真如佛性不能为一啊。如果说真如佛性是一的话，那么入无余涅槃还有佛性，表示什么？还有佛在现行啊，那怎么可以叫涅槃呢？懂吗？懂。所以呢，如果说还有法现行的话，那永远不能入无余涅槃。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五蕴十八界一直要现行，可是五蕴十八界现行不是佛性啊。大家知道啊，佛法现前一定要五蕴十八界才有佛法现前哦。大家知道这个《法华经》里面讲的大通智胜如来哦，成佛的时候坐道堂坐多久啊？坐持节坐道场不成佛道，哎，为什么？因为佛性没有现前啊，没有眼见佛性啊，眼见佛性以后才能够成就最后终究的这个成所啊，这个成所作智啊。所以呢，明心跟见性不是一法，大家知道吗？是两法。那还有知道说，明的心是知道这个心体，见的性不是在七诸位，是在十诸位见性，而且呢，它是有一个正量。你一定是从七诸位到十诸位中间一定有所修所断，有个正量，应该有了福德，你才有可能到十诸位的眼见佛性。那个时候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成就如幻观呐、啊，成就如幻观了、啊，是见性的当下成就如幻观呐、啊，就知道说，哎呀，原来明心跟见性不是同一个，但是却是由这个心体知道，明心是这个心体的法，见性这个见性是知道说这个性，这个心体本身它有一个这么清净的这个法性，是真实被你领受限量所证。所以呢，佛性非常是指说，二圣人一旦入无余涅槃，心体不灭，佛性不现前嘛，所以才说它非常。可是有没有断？没有断啊，非常不代表它断哦。为什么？因为他将来呢，他将来只要这个种子，大圣法的种子在持续的这个一念再回再入胎到人间来的时候一样啊，没有断啊。为什么？因为他还是一样，这个佛性是他本来具足的法嘛，只是说没有现前而已，才说他非常，不是他这样叫断，所以才叫不断啊。知道说，哎，佛性不现前，那怎么叫不断哦？你懂这个意思吗？是因为它不是断灭，没有那种断，而是它本来就本来这个心里本来就具足了佛性，可是因为五蕴十八界不现前啊，那佛性有没有断？没断，可是它非常啊，对不对？懂这个道理吗？哦，所以为什么非常又不断？那我是不是在绕口令？没有，是这个道理，大家要懂哦。所以学佛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你才会知道说为什么菩萨见到有分明心跟见性两法。你如果真的明心又见性，你就知道说啊、哦，没有错，我知道了，明心是明心，见性是见性啊，两个法不一样，智慧不一样啊。哦，因为我本身是这个路是真正走过来的，我不是想象的，不是想象说导师有说见性，所以应该有见性，我不是想象的，是真正的亲自经历过那样的一个限量圣界。亲自经历过。所以说第一个佛性非常，因为二圣人入无余涅槃位，五蕴十八界都没有现前啦，对不对？找不到他啦，因为佛法现前一个可以找得到他啊，可是入无余涅槃位诸佛找不到他，因为没有佛法，没有一尊佛说可以找到一个入无余涅槃的阿罗汉的那个罗汉在哪里，找不到啊。 因为没有佛法现前嘛。如果说哪一尊佛说他找得到一个入无余涅槃位的如来藏，那就什么？那就表示他没有入无余涅槃，还有法现前，对不对？那表示这里有问题，有问题嘛，因为矛盾了，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佛法里面的理啊，不能前后矛盾哦。你知道我们在讲课的时候说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没有前后矛盾啊。道理是在哪里？因为这样所以这样，不是随便讲讲的，不是随便讲的，因为它是空性嘛。哦，然后呢，这个五蕴十八界无常嘛，所以叫非常非无常。这样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个理啊？不知道，他是不知道的。基本上刘灿良不知道这个理在哪里，因为他既没有明性又没有见性，他是悟错了，他对法是不清楚的，因为他道法所得嘛，道法所得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不知道我们所证是什么。好，所以呢，第一个大家知道了，知道说佛性非常的意思是什么。第二个，菩萨不入无余涅槃，凡夫轮回不断，佛性不断，非无常。佛性非无常意思是什么？菩萨入不入无余涅槃？请问大家，对，菩萨入无余涅槃就不能成佛，对不对？既然菩萨不入无余涅槃，那么他有佛法不现前的时候吗？啊，对，没有。因为当你回答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道理是什么，对不对？记得学佛法一定要把道理弄通，不是在事相上随便看一看而已。因为你知道吗，这一个佛法的核心的理体啊，大家弄懂啊，不是短时间的事情。可是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跟你解说，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个理是这样，要休息了吧。